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智。诗经的开篇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叫做关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的事情。那除了谈恋爱，这首诗还有没有更深的内涵？2000年来，很多的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观点，但是各家各派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孔子在诗篇的排列上必然有他特殊的用意。换句话说，关鸠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冠于诗三百篇之首，把它放在第一位，其实是孔子在传递着某种特殊的看法。那什么看法呢？汉代的匡衡就解释说，男女之间的婚配生育是生民之始，万福之源，只有把婚姻上的步骤和礼法先搞明白了，国家的各种纲纪教化才能继续往下推行。那关鸠里记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呢？首先，男方应该主动去求爱，求爱以后，如果女方拒绝，你不能翻脸，哪怕你整晚都睡不着觉也不能硬来，要想办法。想的是什么办法？他说，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最正确的做法是先弹奏琴和瑟来和姑娘亲近，然后呢用钟和鼓使她快乐。在这里，琴瑟和钟鼓是有递进的，琴瑟是轻乐器，适合用来表达爱意，那钟鼓呢厚重典雅，适合用在婚礼祭祀这样重要的场合。这从侧面反映出来，古琴在礼乐系统里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生态位。首先呢，它是国家秩序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一个宏大的约束，但是它在这个约束当中又属于相对宽松的环节。在可控的情况下，国家允许你甚至鼓励你通过弹琴去表达爱情或者其他的感性的情怀。所以我们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理性和感性之间，秩序和叛逆当中摇摆，这种节制的抒情，可控的叛逆，含蓄的激烈，是古琴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原国际台欧美音乐频道的主持人，同时也是古琴历史音像研究专家的国鹏老师，为大家讲述2000多年来古琴在各朝各代的发展变迁，在不同环境下的文化寓意，带大家去了解古琴这件文化地位极为崇高却往往表现的叛逆和特立独行的神奇的乐器。那国鹏老师，您先和听众打个招呼吧。
四智兄你好，剧谈社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鹏，非常高兴呢能够跟大家在这里聊一聊古琴。
欢迎国鹏老师。那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以时间为线索和大家聊一聊古琴的故事。我看百度的词条上是这么介绍古琴的，古琴是中国古代的拨弦乐器，传说由伏羲发明，也有说是神农发明，也有说是皇帝发明。总之呢，它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被视为高雅的代表，自古以来一直是文人必备的技能。古琴的身上它有两个最显著的标签，第一它是崇高，第二是古老。那到底有多古老呢？所以国鹏老师，咱们可以先从这个古琴的起源上来聊起。
好，那其实古琴的历史呢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商代的时候呢是目前没有实物出土，那么现在跟古琴相关的所有的这个传说，包括像伏羲制琴，包括像上古的时候传说当中的名人来演奏古琴呢，那这其实是没有具体的考古证明，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一种就是后世对古琴历史很悠远这种美好的向往。但是要从确切的这个历史上来说呢，古琴早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能够在周代前后。从什么地方能够见得呢？第一是孔子时代，所谓说诗三百皆可弦而歌之，也就是说孔子时代的这些民歌，大家呢都是可以通过古琴曲来伴奏演唱的，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吉他弹唱校园民谣。那当然一个乐器它的流行不是突然间产生的，所以大家就会在看到说古琴在早期的时候呢是周文王加一弦，周武王加一弦。那其实这个提到了一个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第一，古琴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它的乐器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你看说周文王加一弦，周武王加一弦，其实是不同时期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音量的大小，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和其他的乐器在一起相配而产生的这种弦质上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固定的乐器你是不能够随便去加减它的弦数改变它的这个乐质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周文王加一弦，周武王加一弦来衬托出它的重要，也就是把古琴神化。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琴的信使呢推到这个商末和西周的初年。
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古琴起源的问题上，它是源于上古还是源于商周之际，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它其实并不矛盾，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去定义古琴的。那国鹏老师说古琴出现在商周之际，因为再往前就没有考古发现，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甲骨文里面并没有琴字，所以这里指的其实是一个更加符合于我们现代人理解的狭义上的古琴概念。但是三皇五帝制琴的传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大家可能都知道在20世纪初清华的李济在山西夏县找到了6000多年前仰韶文明时期的这个蚕茧，就说明华夏的先民早就掌握了仰蚕纺丝的技术。所以如果推测用丝来做弦，那弹拨就会发出声音，绑在木头上呢就成为了古老的弦乐器，你管这个叫做琴，那出现在三皇五帝的神话时代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我觉得文王加一弦，武王加一弦这个说法非常重要，一方面这个当然是后人把古琴附会到了圣人的身上，对乐器本身进行的神圣化。那反过来呢，也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琴本身是通神的法器，本来它就具有神圣的属性，所以后人才把圣人的概念寄托在了琴上。这也是各个文明早期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很多琴曲它不完全是音乐，而是反映神的语言或者神的意志。所以什么叫文王加一弦，武王加一弦，意思是古琴它是附会于自然天象，效法天地设计而成的。它本来有五根弦，分别是宫商角徵羽，对应了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但是文王加上一根弦，武王加上一根弦，代表的就是人类社会的伦理和秩序，合在一起呢就构成了整个宇宙的总会和枢要。所以琴可以用来沟通天人，考察治乱，治国教民。所以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就决定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古琴诞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还是局限在狭义的范围里来讨论这个乐器。那么说完了古琴的起源，我们接下来可以说一说古琴的考古发现。现在出土的古琴最早是什么时代呢？
现在出土的这个古琴实物呢，能够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在2600年前，大部分都是在楚地出土的，在湖南湖北，尤其是湖北这个地方是早期楚文化的最核心的位置。我们知道楚国的郢都就在现在的这个湖北，包括后来伯牙子期的故事其实也都发生在楚地，伯牙是楚人，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当时呢，是有这样一个信史记载，在《左传》里边专门写过，那是公元前595年，晋国和楚国之间发生战争，俘虏了大量的楚王的随从以及当时的乐官，其中有一个人呢叫做钟仪。当时的晋侯呢就问，你既然从楚国来，给你拿一张琴来弹一弹吧。那这其实证明早期楚文化当中琴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器，
就相当于看到天津人就说你来一段相声。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所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将近10张左右的琴其实都是在南方出土的。当然你说孔子是怎么喜欢古琴的，孔子呢还做了一首曲子叫做奏操。那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一个琴瑟友之哈，这其实在诗经里边也大量的这个流传。那我们可以说琴从楚地传播到了整个的中原地区，在文化当中呢产生了大量的影响。虽然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统一，而且中原人士呢尤其是以晋为代表的这个中原文化还认为楚文化是南蛮，但实际上呢秦文化已经是在当时的中原大地呢非常的流行，在这个很多先秦的文献当中呢就出现了跟秦相关的这个记录。但这时候的这个记录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出秦并不是处于一个像之后文人当中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开篇当中讲到了叫做琴瑟友之， 琴瑟友之，并不是说琴比瑟更重要，而是中文在表达当中呢，经常把三声和四声的词往后放，就琴瑟和鸣。你要说瑟琴和鸣，听起来就费劲一些。包括之后宋代的琴棋书画，并不是因为古琴更重要，基本上古琴呢是和瑟同时出现。比如说是无故不彻琴瑟，琴和瑟这两个乐器经常并称，就是有一点像兄妹乐器的感觉一样。那我们现在从西方音乐的编制当中可以看到，中提琴是很少单独存在的，它可能在这个弦乐组当中和小提琴、大提琴以及贝低音大提琴在一起共同作为一个弦乐的组合。我只是大胆推测一下，就是琴在当时和瑟的这个关系呢，就有一点类似于中提琴和小提琴的这种感觉。再有一个呢，瑟我们从现在出土的实物当中呢，也可以看到瑟的这个乐器的本身更大，共鸣箱也更大。那么琴呢，相对是比较小一些的。而且在曾侯乙墓当中出土的实物古琴，有五弦的，有十弦的，其实就是反映了当时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乐器它的各种变化。那么所以在那时候呢，其实琴并不是中国乐器的一个主流。当时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时候，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更震撼的曾侯乙墓的这个编钟。那我们知道钟磬礼乐这个系统在先秦文化当中呢，是占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地位的，代表着一个国家。所以这就是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钟仪啊，现在说他是中国最早的古琴演奏家啊，也只是距今2600多年，
文献明确记载的最早。
对对对，文献明确记载。当然还有更著名的宫廷乐师，比如说像师旷啊，那么师旷弹琴狂风大作。那我们现在知道这可能更像是演电影，对吧？因为你弹一个琴是不会引起气候的这个变化的，那么它相当于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琴在早期的时候呢，是更多的出现在神话的这种比喻啊，把它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这时候呢，琴和现在的琴，无论是长相、演奏出来的声音以及重要性，其实还是不能和后世的这个文化相比的。
好的，那以上我们就介绍了古琴在先秦时代的一些情况。这个情况可能跟大家想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前面说古琴的两个标签，一个是古老，一个是崇高。但首先古琴它其实不够古老，我们说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乐器好像是贾湖古笛，这个是七八千年前的东西。那最早出土的古琴是曾侯乙墓的十弦琴，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封神演义》说商代的伯邑考给纣王还有妲己弹过琴，这是明代人的说法。其实考古上目前没有找到商代就存在琴的证据，所以这是第一点，古琴其实并不太古。第二呢，古琴的地位一开始也谈不上崇高，虽然后世都说古琴向天法地治国教民，但我们从早期文献包括墓葬出土的格局上基本可以判断，所谓的雅乐系统还是以钟鼓为核心的，琴可能只是这个雅乐里面的一个伴奏乐器。最后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琴可能是楚国尤其是湖北一带的地域型乐器，它的形制弦数都不固定。到春秋时期呢，越来越流行，受到像孔子这种发达地区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喜爱。到战国中原地区对古琴的记载就非常多了，像邹忌以琴见楚威王，苏秦说齐国的临淄非常有钱，老百姓整天击筑弹琴斗鸡走狗，这都是战国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呢，古琴还只是众多乐器当中的一种，要和其他的乐器区别开来，独具崇高的地位，还是要随着后世的变化一步一步的提升。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聊一聊汉代的情况，从汉代开始古琴的地位有没有开始变得不一样呢？
汉代其实古琴的这个地位呢逐步开始提升，而且我愿意用拣选这个词，就是文人拣选了古琴作为知识阶层的一个象征。为什么说拣选这个词呢？因为我们知道先秦这个乐器有很多，包括到现在为止呢都失传了，吹管乐器吃，那包括瑟呢后来也没有扛多长时间失传了。很有意思的是，在汉代的文献当中呢，古琴出现的数量开始慢慢多起来，尤其是到东汉。 那我们其实知道在两汉之际呢，出现了大量的对于儒家文化的推崇。之前孔子喜欢古琴这件事情呢，就被当成很重要。包括在这个西汉的时候，东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文献对于先秦历史的附会，包括这个增加，其实也都是在两汉完成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关于古琴的那么多的传说。那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也出现大量的汉画像石砖当中人弹琴的这个样子。古琴的演奏呢，也是和现在演奏的方式不一样。很多的汉代陶俑出土的形象当中，大家也可以从各大博物馆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当时呢，我们看到相当于是它的琴体是两半的，不是像现在的古琴，我们看到它的共鸣箱上下是一体的。在古琴左侧，它相当于像一个瓣儿一样，有一个支撑的这种感觉。那也是因为当时呢，古琴和其他乐器的演奏是没有像现在在桌子上面演奏的这种便利，
没有高足家具。
对，高足家具的出现呢，实际上是在唐宋时期才慢慢开始固定的。汉代的这个人实际上是席地而坐的，那包括琴的这个演奏也是人以这种坐着的方式，琴的一角是支撑在地上，这个来进行弹奏的。那么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影响到古琴它演奏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这种琴体不稳定的情况下，它可能演奏空弦音是会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单独拨弦，那它的七根弦五根弦，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想到它可能弦数不确定和这个也有关。因为在汉代一直到魏晋的时候，琴的弦数其实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这时候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一个伴奏乐器的尴尬的位置。它的存在也许只能是为了说让整个音乐的演奏声音更大一点，所以大家就都弹同一个曲子吧。但是在汉代呢，因为文献的原因，因为这个儒家思想慢慢开始成为主流的位置的原因，那么人就会对这种礼乐文化有更强的这种认同感。所以为什么说之后的这个中国文人在2000年当中对于琴的情有独钟，其实是真的和孔子有关，而且真的是和先秦文化当中对于这种礼乐，对于这种刚刚我们讲说琴瑟的崇拜是有着不可撼动的位置。包括说士无故不彻琴瑟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包括君子左琴右书，对吧，就是讲说一个君子你要具备两项基本的功能，一个是读书认字，另外一个呢你要懂音乐。总之呢，在这个文化的重塑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古琴文化的变迁。那么这时候呢，琴早期的人和人之间质朴真实的情爱的主题呢，就离得渐行渐远了。包括比如说我们知道司马相如在追求卓文君的时候给卓文君弹琴，他是那种轻松欢快啊，甚至比较年轻化的一种乐器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存在的。那么后来呢，就慢慢开始变成叫做琴者禁也，这个禁呢是禁止的禁，把弹琴当成一种让你去除邪恶的观念，给你有道德约束的这种意味在里边。那这种思想开始慢慢就越来越多了，古琴开始变成了一个室内乐，或者说是一个文人在小空间当中演奏音乐来提醒自己规范自己让自己的道德修为增加的这么一种方式来去存在，会更多一些。尤其是到这个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对吧，当然他其实也是一个音乐家，他也很会弹古琴。那包括就是蔡邕和焦尾琴的故事，以及以蔡文姬归汉为主题的琴曲胡笳十八拍，这个也慢慢被大家所接受。当时呢，蔡邕实际上是写了五首著名的曲子，叫做《蔡氏舞弄》那么这里面其实并没有确切的这个胡笳十八拍，只不过是说这个曲子是以蔡文姬归汉为主题来写的。 那么其实这个曲子现在能比较早的确切的追溯呢，是在唐代的时候，包括广陵散最开始叫做广陵止息，包括至朝飞，包括白雪等等。那么但是这些曲子呢，就是经过大家的这个不懈努力，继承的就给继承没了，就丢失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这其实是古琴里面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古曲名字大家都听过，但是曲谱丢了，后来的人呢就重新作曲，重作了以后呢还叫原来的名字，所以很可能一个曲子号称传承了几千年，其实几千年里不知道传了多少个版本。
是，就包括咱们之前提到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曲子《高山》和《流水》，这两个呢其实最早在列子的记载当中呢，也并没有说伯牙弹的这个曲子就叫流水，就叫高山，只不过当时的原文是说伯牙弹了一段，子期说哦，你这感觉像是流水，伯牙弹了一段，你感觉像是高山。所以流水、高山这些曲子呢，虽然我们说它的时间能够追溯的更早，但是最早的曲子是什么样基本上都看不到了，包括汉代的这些曲子，我们也不能说现在你演奏的就是汉代的原貌，也许你可能现在拿着一个录音机向汉代乐府采风的官员到各地去采录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的和现在的古琴曲完全不一样，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
那我这里把汉代古琴发展的情况概括一下，简单说就是古琴的地位在汉朝有了明显提升，开始出现了从各种乐器当中脱颖而出的苗头，这里面最本质的原因应该就是两汉时期对于孔子的神圣化，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符合儒家审美的这个艺术标准也推行了开来，这里边孔子本人和古琴之间就有非常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记载，刚才国鹏老师提到，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的一句话，他说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意思说诗经300篇孔子都用古代雅乐的调子给他们配了乐，可以一边弹一边唱，从此以后呢礼乐就有了条理可以来讲述，所以孔子弦歌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形象，琴的内涵也从此越来越具有道德性，琴的地位呢也就越来越被世人所重视。但是我们看汉代的陶俑和画像砖，会发现当时的琴结构和今天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汉代人席地而坐，所以琴是平放在地面上，或者放在跪坐的膝盖上，甚至有时候它是斜放，一边在膝盖上一边在地上，那这样一来弹琴就有一点弹吉他的感觉，非常神奇。那说到弹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古琴从汉代开始流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像所有乐器当中古琴是特别容易上手的，就说哪怕你完全不懂音乐，随便拨两下这个琴弦它也是很好听的，这个对于不是音乐专业的文人群体应该说是非常友好的。
在这个乐器的演奏难易程度上，琴的难易程度相对来讲也是属于比较低难度而且入门比较简单的，我们其实可以拿一些吹管乐器来讲，像很多的这种吹管乐器是不太容易吹响的，而且你但凡吹不响的话呢，听起来就会很失衡。但是琴呢，首先第一，它的乐器的共鸣箱比较小一点，也比较好便携，你可以背着就走，而且呢，你也可以在山水之间盘腿坐在那边，演奏一些简单的右手指法的这个乐器，也很雅致。所以古琴呢，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它有很多的优势。
对，我小时候去西安旅游，我买了一个埙，埙也是吹奏乐器，我记得那次在西安待了一个礼拜，就玩这个埙玩了一路，愣就是没吹响，后来一回家就扔掉了，一弹就能出声，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
是，还有一个是从音色方面的优势，其实古琴也比较擅长，因为它的音色呢没有那么的亮，它的低音表现比较好，尤其是在余韵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古琴的有效弦长是很长的，那么在世界上所有的乐器当中其实也是一样。那么再有一个，那个古琴它的弦是丝弦，当丝弦在演奏一些低音区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容易安慰这些处在苦闷抑郁或者精神高度紧张的文人方面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疗愈作用。
对，就是它是一种治愈，所以我们经常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听一些慢悠悠的曲子啊，尤其是古琴可能很容易睡着，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古琴的优势，因为你听边钟边磬是不太容易睡着的。古琴说能把你给催眠了，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它的功用之一啊，不是说古琴都一定是要做一个催眠的乐器。而且古琴的曲子在演奏的时候呢，是属于一种你怎么说它都有它的道理的这种感觉，各有各的美，弹得快了有快的美，弹得慢了也有慢的道理。而且呢，古琴的这个演奏中间给创作者给演奏者留的空间很大，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有钝性的乐器，它像一个惰性气体一样。因为我听过很多的初学者弹琴，我也听过很多画家书法家弹琴，他们虽然弹得很慢，技巧甚至你能听出来是很生涩，但是呢，听起来仍然有它的自己的味道和韵味。而且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就像琴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但是这些书法家这些画家或者这些文人群体，一旦他们接触到了更复杂的乐器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束手无策了，这是我觉得比较直观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汉代的文人当他们在选择乐器的时候呢，其实古琴是他们比较好的选择之一。而且随着汉代以后呢，中国的这个文化就是进行了一次大的重塑，那么再到汉以后呢，是迎来了接下来几百年的大分裂，民族融合，各种各样的文化交融。在这时候接下来古琴的这个发展呢就挺微妙的，因为古琴自己本身也面临了一个大的困境，同时呢它又迎来了一个机遇。在这样的时代，文人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对于乐器的选择是怎样，其实古琴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千多年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当蔡邕发现交尾琴，而且从这个火堆里面抢救出了一块破木头，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古琴接下来的浴火重生。
对，交尾琴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是蔡邕的一张琴，说的是有人用火烧梧桐树，然后呢蔡邕就听到有一段木头被火一烧发出这个声音很特别，就赶紧从烈火当中抢救出来，后来做成琴一弹果然不同凡响，但是呢琴尾还留有焦痕，所以就取名叫交尾琴。交尾琴经常被用来比喻历尽磨难的良才，未被赏识的宝物。但是在汉代之后极度动荡的政治和文化局势里，它也成了古琴本身在烈火当中磨练和重生的一个隐喻。所以接下来咱们就顺着交尾琴讲一讲古琴在魏晋时期的一些发展吧。
对，魏晋时期其实是古琴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啊，因为我们知道魏晋时期呢，文人思想非常的奔放，同时呢又做出了很多不符合礼数的事情。而且在魏晋时期呢，是人性的自觉，也是各种文艺的大发展。那我们在《世说新语》当中呢，是看到了很多非常有真挚感情的文艺青年，尤其是竹林七贤，这个让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那其中呢，就有两个和音乐有关，一个是古琴，还有一个是阮。我们之后可以看到阮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呢，慢慢也是处于一个消亡的乐器。近现代有一些人把阮重新改造，把音色呢变亮，共鸣箱也变大，这是因为之后的琵琶取代了阮的位置。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比喻哈，就是阮和古琴是属于同样一个类型的声音比较低沉伴奏类型的乐器，琵琶和古筝是相对更大众，演奏技法更复杂，音色更亮，而且更夸张，更抓人。琵琶之后留下来了，阮慢慢消亡了。但是古琴比阮相对更幸运一些，因为它有大量文人的加持。那我们说回竹林七贤啊，竹林七贤当中的嵇康是弹古琴的，阮籍其实也是弹古琴的啊。阮籍还有一首曲子叫做《酒狂》，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说是他所作的，只能说是一个早期琴曲。那嵇康呢，是一个在魏晋时期的超级文化名人，无论是在文学上 在这个艺术上都有着他的造诣。嵇康呢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琴赋》，他就讲说他小的时候玩过各种各样的乐器，我都替你们尝遍了，但是我觉得古琴最好吃，唯有古琴这个乐器呢是怎么玩也玩不腻，而且呢能够陪伴我度过孤独苦闷的时光。而且呢这个嵇康在这里边还写了当时古琴的形制，包括古琴的演奏，包括这个古琴的一些变化，甚至包括一些古琴的曲子，以及弹这个曲子我听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手挥五弦游心太玄啊，这种感觉其实写的都已经非常清楚。但是这些呢都不是嵇康在琴史当中最出名的点，和这个古琴史上联系最紧密的而且浓墨重彩写了一笔的就是嵇康的死亡，也就是大家知道的嵇康在行刑前锁琴一张之后呢弹广陵散，而且说了那个著名的话叫做当年袁孝尼曾经想找我学琴，我没有教给他，现在广陵散绝了。那其实他也是用音乐作为一个比喻，说自己的生命走到了一个终结。中国正是因为历代有各种各样的文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刻和古琴联系在一起，才会让古琴的文化这么的丰富。包括我们又说早期的这个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把文人的友谊和古琴联系在一起，嵇康呢就直接是用死来证明他和这件乐器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我们说广陵散呢之后并没有绝，因为还有人在继续弹，只不过是嵇康自己弹的那个版本呢没有录音而已。那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魏晋时期，我们之后也看到了像比如说阮籍创作《酒狂》，在魏晋时期《世说新语》里边记载的王羲之的两个儿子其实都很喜欢弹琴。当王献之去世的时候，他的兄弟王徽之就抱着这个琴痛哭，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而且在葬礼上弹这个琴因为用力过度把这个琴弦弹破了。那这其实都是很有戏剧画面和人文色彩的这些故事。
我们之前有期节目聊王羲之和存在主义，里面就提到说魏晋是一个人的意识觉醒的时代，很多微妙的人类感情，对于苦乐的体会，各种矛盾复杂琐碎，这些过去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东西，在魏晋时期纷纷就被表现了出来，在书法上文学上，当然在古琴上也是有表现的。那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出了继孔子之后最大的古琴 IP， 就是嵇康。嵇康他除了是大名士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前面国鹏老师说广陵散绝了，隐喻了嵇康生命的消亡，其实也在隐喻一种理念的消亡，一种不流于庸俗，不肯同流合污，理想主义的这种情怀的破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古琴的意义又发生了变化，最初是温柔的娱乐，后来就成了世人道德的标榜，它可以成为反对派的武器。而且嵇康专门写过一个文章叫做《生无哀乐论》，讲的是两个人在辩论，一个人呢就说人的情感是靠声音来激发的，而且受制于声音，太平是有太平的音乐，亡国的时候有亡国的音乐，所以我们要用音乐来教化社会，这其实又是传统的儒学礼乐的主张。但另外一个人其实就是嵇康他自己，他就反驳说你这是夸大了音乐的教育作用，而贬低了音乐欣赏者本身的意志。音乐是客观的，人的感情是主观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所以嵇康从音乐鉴赏的角度肯定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把人的心从声音的制约当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一种对儒学礼乐教化的一个反抗。
在魏晋时期呢，还有很多人也是和古琴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像我们说陶渊明弹五弦琴，这些都是古琴发展历史当中特别精彩的一笔。因为陶渊明说自己弹五弦琴，任何人就不能和他相比了，因为他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乐器呢，都是产生于人类意念当中。其实我想到了近现代音乐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实和陶渊明弹五弦琴 是有类似的，就是约翰凯奇，他呢这个音乐家坐在这个音乐厅当中，当他打开钢琴那一刻一动不动，之后时间过去了几分钟，台下一片哗然，之后约翰凯奇说，这就是我演奏的琴曲。大家把这个认为是西方音乐史当中著名的一次叛逆啊。其实西方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行为艺术，多少年前被陶渊明其实就已经玩过了，是吧？而且嵇康呢搞的是死亡行为艺术，魏晋人他们做出的这些事情呢真的是很艺术化的。
对，嵇康和陶渊明是很有关系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其实有一个延续，都属于反对派的艺术，所以观感上和表达抗议为主的这种现代行为艺术非常的接近。嵇康呢他是用死亡来抗议，陶渊明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其实嵇康在《生无哀乐论》里面也提到了所谓叫无声之乐的观点，所谓和声无相，这个思想呢一般都认为是来自于老子的大音希声的理论。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儒道之争，背后反映的是一些现实的政治观点的分歧。那到这里我们就说完了魏晋时期的古琴名人，接下来可以说说琴本身的变化。魏晋时期的琴和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比较接近了？
整个的这个魏晋时期呢，我们也看到古琴它在形制的发展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变化。因为在魏晋时期，其实西域的乐器呢就已经开始大量的传入到了中原内地，那么古琴作为一个乐器它是不可能不受冲击的。包括古琴呢又开始出现了各种弦数的多少问题，就是五弦、七弦、十弦、四弦，嵇康就说自己手挥五弦。但是呢在之后南京出土的这个魏晋时期的壁画当中，竹林七弦的这个形象当中，这个嵇康弹的又是七弦琴，那这个琴其实基本上已经和现在大家能够见到的古琴呢是非常接近了，无论是它的琴弦的数量还有徽位，那一共是13徽，也比较接近。徽位呢其实是一个古琴专业的术语，就是相当于吉他的品。那我们知道古琴因为它的弦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它会在固定的音位能够发出固定的音高，那么所以呢给古琴的这个徽位划分了13。出于对古琴的喜爱，就说这13徽呢是12个月加上一个闰月，五弦是金木水火土，周文王加一弦，周武王加一弦，所以是文武，是这么出的这个13和7。但其实呢这个都是首先要从一个乐器的规律上来讲，如果一个乐器本身弹音都弹不准，一个乐器还在不断的出现弦数的变化，那首先说明这个乐器是没有成熟的一个乐器。即使是嵇康他当年弹的琴五弦和七弦也都有可能。其实在那时候呢就开始有人对于古代的一些名琴做了一些描述，比如说傅玄在自己的这个文章里面就专门写到了这个四大名琴，包括蔡邕，我们刚刚之前说的焦伟，包括在说春秋战国时期这些著名的乐器都叫什么名字，但其实都不可考，因为那时候的乐器呢很遗憾的是没有办法留下来，即使留下来我们看到的也和现在的古琴呢不完全一样。所以这其实说到了琴界的这个有很多不同争论的观点哈。有的人呢是认为从魏晋末期到唐代有现在一模一样的这个古琴出土的时候才能够把古琴的历史确定，1500-1600年甚至到2000年左右。那有的人呢认为是古琴早期的这个琴呢它其实也是要算数的，因为在不断的这个发展是吧，不断的改进。这就像说钢琴的早期古钢琴其实那个音色都和现在的钢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也知道就是巴赫的作曲其实是以古钢琴为基础来作曲的，而且你现在听起来那些这个巴赫为古钢琴所做的曲子羽箭琴其实听起来并不好听，我们现在认为那也是钢琴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不能把巴赫从钢琴的历史当中给割裂出来，对吧？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孔子、司马相如、伯牙子期同之后这个魏晋到唐时期的这个现在人演奏的古琴的历史给分裂出来，这个其实也是不恰当的。就像说茶也是一样，在陆羽之前是吧，茶的这个写法有很多，比如说有图啊，有鼓，有喘， 唐代的陆羽在写茶经的时候把它们统一成为茶，但之前汉代的人甚至先秦的人魏晋的人喝的难道就都不是茶叶了吗？我觉得那也不对。所以我觉得要多方面角度去了解古琴发展的历史。
那到这里我们就说完了魏晋的部分，我概括一下。古琴在魏晋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名人加持，像嵇康、陶渊明这样的大 IP， 制造出了轰动的和古琴有关的社会新闻，这个是过去没有过的。第二呢，魏晋时期琴的内涵在汉代所谓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又有了拓展，开始能够反映出人的个性和态度。第三，就这个时候它出现了名曲，像《广陵散》这种最出名的曲子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但《高山流水》可能更有名。但前面说了，《高山流水》它是一种意境，它过去不是具体的曲子。然后第四，这时候有人开始给古琴排座次，总结出了所谓四大名琴，就说明这时候对器物的重视甚至收藏可能就很不一般了。所以后来西晋崩溃之后，随着游牧民控制了北方，它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也有佛教传播的原因，西域的这个胡乐器开始大量的进入中国，而且大量流行，对中国本土音乐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古琴没有消亡，反而迎来了发展，而且完成了定型。所以有资料说，隋朝在举办第一次科举考试的时候，蔡邕和嵇康写的曲子是属于考试科目。所以古琴在南北朝表现出来的这种生命力，我觉得和周公、孔子、蔡邕、嵇康注入的这个文化基因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一说，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时期，古琴的地位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古琴它不知道在不同时代的审美和选择，它也不了解皇帝的品味以及民众的喜好，所以其实古琴是很忐忑的。这个忐忑呢，在进入唐代的时候，危机感是更大的，因为古琴从来没有这样的危机感，以至于白居易呢，要在诗里边专门写这件事情。白居易是怎么写的呢？思同何为琴，终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趁今人情，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琴争。白居易呢是一个中唐诗人，他写这个文章是什么意思呢？古琴呢声音不好听，声音太淡，清淡的这个淡，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呢？是因为在唐代的时候，西域音乐也就是羌笛和琴筝这两个太抢戏了，或者太好听了，把古琴的这个位置呢给挤走了。其实白居易呢最著名的和音乐有关的文学形象呢，还真的并不是古琴，而是琵琶。琵琶行其实是更加知名的，对吧？但是白居易呢，显然他也是一个比较博爱的人，他也很喜欢古琴，写了大量的琴诗，里边用过一个词叫做老伴，说这个琴是老来的伴侣。这也是像我们之前讲的，就古琴它的音色对于人来讲是一个慰藉，尤其是在生活遭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那后来老伴这个词儿呢，就成为了现在用语当中形容老年夫妇之间彼此的昵称，叫老伴儿。那其实最早的老伴儿呢是古琴，白居易他当时说的古琴就已经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贼喊捉贼的这个味道，就是明明其实他自己吃的肉，却要说自己吃不饱。怎么讲呢？是因为唐代的时候呢，古琴其实本身也是非常发达的，包括所有的诗人都写过跟古琴相关的诗，比如说这个李白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李白的听蜀僧弹琴，杜甫也写过，王维那写的就更加的脍炙人口，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其实描述的就是一个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在竹林里弹琴的这么一个意象。而且王维本身也是一个专业音乐家嘛，因为他实际上是进入到了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中央民族乐团从事专业的工作。在唐代其实音乐是非常发达的，包括比如说唐玄宗他也很擅长弹古琴。但唐玄宗本人呢，他对于古琴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他听完了琴以后呢，他说把这个琴打走，我不喜欢听。 他就自己去搞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胡乐了。因为毕竟唐代人的选择呢太多了，就世界各地的音乐你都可以在长安城听到，那自然古琴这个东西呢就是有一点失宠。那因为确实它的音量比较小，而且呢是更适合文人演奏，你非要在庆典音乐在一些欢乐的场合去听的话，那连皇帝其实可能都不想听，他们希望听到各种热闹的比较符合当时盛唐气象的这种感觉。
唐朝人的审美它可能受中亚波斯的影响，
对对对，
喜欢那种富丽堂皇奔放的，这个我们可以从所有的建筑啊、装饰艺术啊、绘画啊、服装啊都能印证这个共同的这种时代上的审美。
是，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在日本的正仓院保留的这个唐代的古琴也是一样，那唐代古琴的漆面上呢是有各种各样的绘画，就有点像唐代的铜镜一样。那样的古琴如果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现在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古琴太俗气了，古琴这么高雅怎么能够弄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但其实这恰恰可能也就是古琴它的一个自我认知和最喜欢古琴人的这个群体对于它的认知是有冲突的。唐代的古琴音乐也是非常的发达的，大家会经常熟悉的一句话叫做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这是高适写的别董大。那这个董大是谁呢？董大就是唐代著名的音乐家叫做董廷兰，但是他演奏古琴也非常有名。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胡笳十八拍也是他的代表曲之一，而且呢董廷兰从小到大还学了很多几十首曲子，那是属于专业搞音乐的嘛，尤其是搞音乐演奏的。而且呢在当时就出现了古琴的各种不同的琴派，比如说董廷兰一个人呢就是专门又学了祝家声又学了沈家声。在唐代的时候呢也有这样关于古琴音乐流派的记载，说这个吴声清婉，蜀声躁急。吴就是现在的江南，蜀就是现在的四川。这无意当中的一句话呢也给现在的这个江南琴派和这个四川琴派造成了很大的误解，说啊，你看从唐代就说你们弹琴的时候就这么躁，从唐代的时候就说你们弹琴这么这个柔弱，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们只是说用一种形容来去讲。其实包括广陵芷溪在唐代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记载，也就是说唐代的人还弹这个曲子。广陵散呢其实也保留了很多汉唐之际音乐发展的一些痕迹，比如说一些古代的指法，尤其是一些右手比较繁复的指法，和魏晋时期大量的不和谐音的出现，包括一些半音的出现，就甚至我们现在听起来拿到一些当时的曲子会感觉它好像很像西方的无调性音乐的那种感觉，那其实也是早期古琴在形制啊音乐上面的一种探索的结果，只不过呢现在都被我们给变成中正平和，把那些古代所谓不合时宜的曲子或者听起来不那么悦耳的曲子给拣选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古琴是一直被历朝历代的文人所修剪的，现在也是一样啊。所以一个乐器的在这个发展的历史当中呢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瞬间，包括在唐代呢当时人也非常敏锐地指出了说古琴保留了很多上古音乐的特点。比如说《旧唐书乐志》里边呢就专门写说为弹琴家游传楚汉旧声，这里边的楚汉旧声呢基本上说的就是汉代音乐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知道说音乐的考古呢其实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儿，因为留声机的发明只不过才100多年的历史，你从一个文字谱当中是没有办法直接听到当事人演奏的原貌的，包括这个先秦以及汉代人演奏的音乐呢，也不可能有相应的谱子出现，而且也不太好去复原。但是当时唐代人就讲说弹琴的人呢能够演奏一些古曲，这一点就说明着古琴一直以来除了有文人阶层很喜欢，知识分子非常的推崇，其实古琴一直是承载着一个对于中国历朝历代音乐的记载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其实也是古琴在2003年能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级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唐代的人呢，一边讲说 古琴音乐快死了，古琴没人听。一边呢其实也拼命的写琴诗，一边呢也记载着当时的这个音乐，同时呢又演奏和传承了上古时期的音乐的大致的这个模样。那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唐代呢它还出现了很多其他高光的时刻，比如说现在大家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古琴谱，而且能够复原演奏出来最早的曲子就是幽兰。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最早孔子就曾经写过曲子叫做幽兰，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在先秦时代和唐代距离太远了，是不可能考证出来这两个曲子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在魏晋时期的梁陈之际，有一个音乐家叫做秋明，写了一首曲子也叫幽兰。那么之后呢这个曲子很有名，而且留下了谱子。那么在唐代初年的时候呢被记录下来，在大约是武则天前后的这个时期呢被送到了日本正仓院，由遣唐使带回去了。那么之后这个谱子呢一直到现在为止还保留，民国初年呢就被试着翻译出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被著名的琴家管平湖以及其他的几位琴家共同打谱成功。那现在大家听到的幽兰的版本呢基本上是管平湖先生所复原演奏的幽兰的版本。
现代人根据正仓院的记录复原了南北朝的音乐，其实这里面涉及到音乐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记录音乐的问题。我们讲过的话可以用文字记下来，可是你弹音乐怎么记呢？其实看古代文献对音乐的记载，大多数记录的都是一种感受，比如说伯牙子期，他说你这个是高山的意境，你这个是流水的意境。比如说嵇康，他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也是感受。那还有无数的情诗、音乐诗，写的都是感觉，但是感觉不能代表音乐本身。你要记录音乐，特别是传承音乐，就需要用到乐谱。所以这里国鹏老师，我觉得您可以讲一讲古代乐谱的问题，比如说正仓院的幽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古琴的记谱呢，和世界上其他的乐器也都是一样的，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怎么样把一个听觉的东西转换成一个视觉的东西？我相信在没有谱子之前，大部分是通过口传心授的，这就是所谓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最核心的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想见，在这个商周时期，大家的这个演奏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也需要配合。那么这种配合呢是在宫廷的乐师之间来完成的，他们也许天生聪慧，就是你弹一句我大概就能记住，但是当曲子多了怎么能够去协调，那我相信他们之间一定有彼此的密码和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因为时代太过久远没有人记载，因为中国其实一直讲说礼乐文化，但是对于很多的技艺的传承呢其实经常讲究说秘而不宣，不外传，传男不传女，这种也就是很多的技艺呢随着他的传承人的消失就瞬间就消失了。那所以上古的乐师怎么演奏古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探寻出来啊。但是呢在魏晋到唐时期，我们说当时的琴谱其实就有明确的实物了，因为我们是正仓院是保留着。那那时候的这个琴谱呢实际上是指法谱，那所谓的指法就是你摁哪一个键，弹哪个弦，动作是怎么样的。那幽兰的这个指法谱呢是被清楚的写成文字，比如说你右手要拿出你的食指摁下古琴的第几根弦，你的左手同时要碰到古琴的第几个徽位。就像我刚刚这么描述，在幽兰里边弹一个音大概需要二十多个字左右，就其实很复杂。你想一个长达十分钟的曲子其实表述出来是很麻烦的，那真的是要写一个长卷的。当时的人呢是很努力的写出来，但是这对于学习他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复原幽兰曲子其实背后也有很多故事，也是需要相当长时间和这个一个人非常深厚的演奏的记忆。这个曲子很幸运的还是保留了下来。 但是这种记谱法呢，我们很显然知道是不符合乐器逐步的发展的。就在唐代的末年，就开始出现了古琴的简字谱。这个简呢，是加减的简。晚唐人曹柔发明了简字谱。简字谱大概的一个主旨呢，是把古琴的左右手指法分别都归类，把这个指法的名字取它的偏旁部首和古琴演奏的这个弦数以及演奏的方式拼接成一个新的字，看起来就有点像西夏文或者日语的片假名，或者像徐冰的那个天书那样感觉的一个东西。但是对于琴人来讲，或者你基本受过一个训练，你就大概知道哦，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他其实就是一个图形，只是他用了偏旁部首来做图标。
对，是这意思。那最终呢，是组成了一个音，这就极大的简便了音乐传承者、演奏者在学习和传承时候的工作。唐代的那个幽兰谱呢，就基本上淘汰了。幽兰谱里边说了那么多，其实无非就是弹出了一个声音。所以呢，曹柔在发明简字谱以后，让古琴的传承以及记载就更加的清晰和完善了。
如果我们不光要记录音乐的感受，而是要记录音乐本身，就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叫做乐谱。世界上的乐谱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种是记录指法的乐谱，第二种是记录音高的乐谱。咱们刚刚说的郑沧苑的幽兰和曹柔的简字谱，其实都是在记录指法，只不过幽兰是用文字非常啰嗦的描写了你的每一个手部动作。那简字谱呢，它创造了一套符号系统，常用的动作可以用符号来简写。但是即便如此，它记的只是你的动作，记录的是产生音乐的原因，而不是音乐的结果。了解音乐的人都知道，这种记录它缺少时间维度的信息，是没有办法真正还原音乐的。所以指法谱的本质，它是一个备忘录，还是需要有人手把手的教你。
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备忘录呢，让你自己去还原。这就其实想象一下，我们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让你做的是一个笔记，不是老师整个课堂45分钟的实录，或者一个1:1的复原。这个谱子呢，在当时是比较方便这些琴人演奏和记录，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的信息更简略。比如说它没有记载节奏，也没有记载绝对的音高，也没有记载时值，也没有记载它的组织结构，比如哪几个音是在一起的，哪几个音是在另外，
就相当于钢琴没有告诉你和弦，就告诉你那几个音，但是没告诉你它是这个是个和弦。
对，或者说也没有告诉你哪几个音弹多长时间，哪个是二分之一，哪个是四分之一，哪个是八分之一。就是比如说我是演奏 Do Re Mi 还是演奏 Do Re Mi 还是演奏 Do Re Mi 都没有。因为它是一个指法，指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已经听过我演奏这个曲子了，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刚才弹的是右手左手，你大概记住这个旋律了吧，记住好，你简单写了一个字，你就拿回去学，之后明天咱俩还能弹。但是一旦当这个老师去世以后，学生就只能根据这个简字谱来大致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复原，他没有办法拿唱片来反复播放，他也没有录音。所以这种传承呢，是会产生偏差的，因为咱们两个人演奏的方式肯定是不完全一样的。在你这个时代，将来又会流行另外的音乐，你可能会加很多花儿。当大家在看到这么年代久远的谱子的时候，显然就不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短短的一二十年，可能就是一二百年，甚至上千年。那在复原的时候就非常的费劲了。还好呢，虽然没有绝对音高，但是通过声音的一些基本的关系和组合，经常演奏古琴的人，他能够有一个自己大致的判断。但这仍然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唯一的答案，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同样是一首曲子，叫做无夜舞秋风，就是讲秋天，那我可能就认为秋天很冷，秋天的这个风非常的萧瑟，我就把这个琴曲弹得很激烈。你可能就认为秋天不冷啊，这个我们家很暖和啊，秋叶飘下来很诗意，你可能就弹得很缓慢，弹得很柔和，甚至你在节奏上面你也会产生很多的变化，那这就会产生大量的偏差。
对，五线谱就是典型的记录音高的乐谱，它可以把音高、节奏、时值、组织结构，甚至不同声部之间的配合都记得非常准确。但也不代表指法谱就被现代音乐淘汰掉了。我们熟悉的吉他，它有专门的六线谱，这就是指法谱。其实吉他和古琴是有相似之处的，都不太强调绝对的音准，可以边弹边唱，给了演奏者很大的空间。但是如果你要根据指法谱去还原一个古代音乐，就需要对音乐有很多的了解，然后再进行一些想象和再创作。这个行为呢，就是刚才国鹏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打谱。
打谱其实是一个围棋术语，是因为很多古代的棋谱也是缺失中间的过程的，你只能截取它的一个瞬间，就是我这个棋子这么摆。所以你要复原一下古人下棋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这些其实都需要加。谱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古谱。打谱相当于就是说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的方式来复原。打谱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建国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一个概念。过去的人呢，他继承了就把古曲给继承丢了，也不太强调说我要多么复原，他实际上记载下来就 OK 了。但是呢，到这个近现代的时候呢，古琴曲传着传着丢失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到这个新中国建国之初，全国会弹琴的人大概就剩下不到200个人，所以这些人要拼命的去打谱去复原。在比如说汉代也好，唐代也好，那时候的人呢不太强调打谱这个观念，第一他们自己也传承，第二呢就是也不断的有琴曲的这个创作产生。
好的，感谢国鹏老师。所以这里我们就专门打了个岔，介绍了一些乐谱和古曲传承的问题。下面我们讲回唐代。唐代古琴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唐代的琴本身，唐琴就已经开始有传世了。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是极度华丽的装饰了这种金银工艺和漆工艺的，也有那种比较素雅的那种。然后有的唐琴它甚至上过拍卖。
现在所保留最早的琴谱是在日本，日本也保留了当时唐代初年的这个古琴的原貌。在日本的正仓院的这个古琴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装饰画。那当然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这个会有一些艳俗啊，就是皇家的繁复。皇家的这个古琴和文人的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文人是要强调这种素雅沉稳，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像暴发户一样的那种审美。而唐代的本身的这个审美呢，就是很多元化。我们看到各种日本正仓院保留的这个唐代的这个古琴的时候呢，是会看到唐代的官琴，也就是皇家用琴的一个大致的样子。只不过现代人在这个弹古琴的时候呢，还是会选择基本上素面漆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在稍微有一点光的时候，你那个琴的徽位有可能都看不清楚，尤其在舞台上，就更不要说那是那么一个花里胡哨的装饰画，你有可能连按的徽位都按不准，这些会干扰你演奏的。但是作为庆典用琴，或者说作为展示用琴，你是可以在这上面做大量的装饰的文章。它其实是在告诉你，这个琴看起来就很贵，你不用弹就知道很贵的这么一种意味。那其实在唐代呢，有大量的这个古琴存世，而且还能够被演奏。唐代的古琴呢，我们现在拿起来，琴的弦数和徽位是一样的。虽然唐代的丝弦是不可能保留的，因为它很容易腐烂嘛。但是古琴呢，它在制作的时候，上面是有各种各样的漆器的这种工艺，所以唐代的琴呢，经过历代的这个修复，还是能够被演奏的。所以现在大家能够听到唐琴的声音呢，真的是一件很奇迹的事情，就是唐代的古琴可以被演奏。唐琴之所以能够传世，也是和唐代出色的古琴制作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唐代呢，就出现了很多古琴的制作的家族，琢琴师其实在唐代都已经很有名，而且他们的名字是可以留下来，就是四川的雷氏家族。那最著名的就是雷威，他所制作的琴，他所制作的这个琴呢，被后来苏东坡收藏。苏轼还专门写文章说，哎，他喜欢收藏雷威的琴啊，我还专门把这个琴做一些修补，我还看一看啊是怎么样的。 包括这个宋徽宗也收藏雷威的琴。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古琴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有这个写琴诗的，琴和文学的结合，还有制作古琴的啊，当然还有唐代的名曲，各种装饰的工艺啊，制作的工艺啊，其实都是大发展的，包括还有唐代著名的古琴演奏家，尤其是唐琴九霄环佩，当时呢也做了好几个。当然具体每一个琴器的真实的这个变尾，我们可以在具体的学术文章当中讨论，但是唐代中期啊，盛唐的这个琴是有实物传世的。那包括之前马克龙在访华的时候就听到了用唐琴九霄环佩为他现场演奏的，这个声音呢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也要感谢唐代为古琴留下了这么多的实物文献以及音乐资料。
非常感谢。那到这里我们就把古琴在唐代的发展介绍完了。总体来说呢，唐代对于古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代，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在危机中迎来了发展。什么危机呢？就前面说的，西方的乐器绿制进入中国，导致大家都爱听一些像羌笛啊、琵琶啊这些演奏的外来音乐，那古琴作为本土音乐就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古琴所代表的这个华夏正统，这种文化寓意反而更加彰显。所谓唯弹琴犹传楚汉旧声，很多中原知识分子反而会通过追捧古琴来标榜自己的一种原教旨的汉文化立场，或者说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情节吧。所以总体来说，古琴在唐代反而是发展的。这个发展体现在几方面，第一就是唐代文学当中有了大量的记录和表达，和王维、白居易这些大文人发生了很多关系。第二呢，唐代出现了很多琴派，像沈家、祝家都是不同的演奏流派，而且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演奏风格。第三就是出现了作琴的家族，有名的就是雷氏家族，很多唐琴后来被苏东坡、宋徽宗这样的人物收藏，甚至流传到今天。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唐代留下了乐谱，包括正仓院的指法谱和创造出简字谱这种比较专业的符号系统。那说完了唐朝，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聊宋朝了。到了宋朝，中国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呢进入了一个文人的时代，这种变化想必在古琴上也会有很大的体现。
对，进入到宋代以后呢，其实古琴又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大家所谓现在熟悉的琴棋书画这个概念呢，就是在宋代开始形成的。琴棋书画在一起并称，其实不是第一次存在的。包括我们早期说的礼乐射御书数，是吧？先秦在培养贵族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么要求的。当时呢，还要学数学，还要学骑马打仗。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全是在屋子里完成的琴棋书画就可以了，其实也是整个宋代生活的缩影，
就宅。
对，大家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比较富足，精英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琴棋书画呢成为了很多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经历了唐代的发展，五代十国的变革以后，古琴呢依然幸存了下来，而且继续被下一个朝代的这个统治者以及文人所选择。我觉得也是因为宋代是一个很喜欢复古的朝代，而且宋代呢是一个很重视文化的一个年代。从宋代初年开始，宋太宗就开始修淳化阁帖，包括宋代的皇帝也提倡文艺，这也是大家生活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因和一个结果啊，这是互为因果的。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呢，文人弹琴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事情。宋代的很多文人呢也都是写了和古琴相关的大量的文章，那比如说有苏轼、黄庭坚，那这些人其实是都弹琴的。而且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琴棋书画包括焚香、点茶、插花，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记忆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宋人的文化生活是彼此之间相互滋养的啊，这是非常的发达。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古琴的一些其他的发展。比如说在南宋的时候，赵西湖也是宗室，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洞天清录》， 它这里边呢实际上就是已经是遵循了琴棋书画这个概念当中琴排第一的位置。在他书里面首先第一部分写的就是琴，他里边专门就是教大家或者说和大家来分享当时宋人的生活的环境，比如说古琴要挂在什么地方，包括古琴那时候就有造尾的产生，大家是怎么造这个古琴的断纹，因为断纹是一个古琴的专有名词，就是讲说时间长了以后因为木材的风化和漆艺的这个变化导致这个上面是有小小的纹路，这个呢也已经成为了造假的一个重灾区。赵西湖洞天清录里边也写到古琴应该怎么辨别，它用什么样的材料，那这些其实都记载了当时文人生活的情况。宋代呢古琴的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集大成者之一，就是宋徽宗。那宋徽宗画的听琴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吧，就很好的展现了文人弹琴时候那种清雅的感觉。那宋徽宗也并没有穿着他自己的正式的上班的衣服，穿的是这个文人的便服，
道袍的感觉，
像道袍的感觉一样，对，也是很清雅的，坐在这个松下，边上呢还有香炉插着花儿，在这个石头下边，他的两个臣子在听他弹琴，包括他的这个手势其实画的也很清楚。那宋徽宗呢很喜欢弹琴，除了画听琴图以外呢还专门修了万琴殿，专门修了这个宣和琴谱，而且宋徽宗呢还收藏之前唐代雷威的这个古琴春雷，他觉得这张琴非常好。当然后来呢这张琴在这个北宋灭亡以后被俘虏到了北方，金章宗呢又是宋徽宗的粉丝，宋徽宗喜欢做的事情他都要重来一遍，所以他就把这个春雷琴呢视为珍宝，在他死后呢还专门把这个琴陪葬，后来又到了元代的耶律楚材，到了明代，又到了清代，一直到现在这张春雷琴还存在。
那他陪葬是又被人挖出来了，
对，陪葬之后又被人几十年之后又从墓里挖出来又重新去弹。其实在听琴图当中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我们看到当时人演奏古琴呢主流的方式就是用琴桌和琴凳，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说汉代的时候呢高足家具还没有出现，所以人在演奏古琴的时候呢都是以跪坐的方式来去弹奏的。那这其实呢是有很多的对音乐的影响，比如说当你在一个很稳定的琴桌和琴凳上面演奏的时候，你的左右手都非常的稳定，你的左手指法的发展才有可能。当你是一个跪坐的方式，或者说你琴尾的一侧支撑在地上的时候，你很显然做拨弦的动作就会更容易，你就不会再去做左手更细腻的一些指法或者那些内心戏。也就是说简单的在唱校园民谣的时候呢，你右手这个做几个和弦动作就 OK 了，你不需要用这个吉他来做很复杂的曲子，就是这个意思。那宋代的高足家具的出现呢让古琴的技法的丰富尤其是左手成为了可能。再一个，从宋代开始一直到延续到明代，中国的文化开始逐步的走向内敛，这也让古琴音乐的发展呢会变得更加的走沉稳的路线，也就是我们看到左手的这个银铙技法的丰富就会让一个音乐的面貌显得更加的沉稳，更加表现细腻的情感。所以高足家具的出现其实对古琴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包括宋代的这个琴呢其实也出现了很明确的记载，叫做官琴和野琢，就是我官方制琴做什么样式。包括宋代的古琴松石坚毅还被拍出了迄今为止古琴的最高价，就是卖了1亿人民币，现在价值可能会更高一些。宋代的这个琴曲呢也开始出现非常明确的这个变化，就是有琴曲的作者明确记载，比如说南宋的郭楚望写的《潇湘水云》，还有毛敏仲写的这个《雨会涂山》等等各种各样的曲子。郭楚望和毛敏仲都不是当时的像苏轼或者像唐朝的李白这样的这种人物，不是大名人， 但是呢，他们的名字呢被非常明确的记载，因为在这两个人之前呢，明确记载的这个曲子是他所创作的是没有的，包括酒狂是阮籍所作，这个也不能够被完全确定，就更不要说周文王、孔子所作的曲子，这些附会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多了。
对，我们国家在传统上对于技术型的人才是不太重视的，所以专业的琴人要留名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过去文献里会记一些演奏家，但是作曲家一般都不是普通人，比如说周文王、孔子，他们根本就不是搞音乐的，但人们就愿意把作品安放到他们头上。然后是蔡邕、嵇康，他们懂音乐，但是呢他们都有更重要的社会身份，所以他们在音乐上的话语权比职业音乐家要大得多。文人可以掺和音乐的事儿，但是音乐人不能掺和文人的事儿。你掺和了就会受到很多的指责。比如我们之前聊过华夏信仰有一期节目，里面就提到汉武帝在设计甘泉宫冬至日祭天的仪式，也就是咱们2000多年来中国国家祭祀的这个原型的时候，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司马相如，一个叫李延年。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属于是中性偏负面的形象，经常被描写成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甚至是弄臣搞娱乐的。但其实他们都是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典礼里面音乐和颂词的这个创作者，放到今天呢，就相当于是主管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不是文人群体眼中的自己人，所以就被弱化或者说丑化了。但我们看宋朝的时候，毛敏仲、郭楚望他们俩就是纯粹的音乐人，没有政治身份，也不是依靠和文人社交，单纯凭借作品能够在历史上留名，这是很了不起的，体现了宋朝对于拥有音乐技能的人其实还是更加尊重的。那讲到这里，宋朝也差不多了，我做个总结。总体上讲呢，宋朝的古琴是在唐朝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文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度的融合。这些发展和融合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出现了像宋徽宗这样可以媲美嵇康的超级大 IP，推动了古琴大流行，所以唐代的文人我们一般会专门指出说这个人会弹琴，到了宋代就不用指了，默认你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多少应该会一点琴，琴棋书画是文人的一个标配。第二呢，就是出现了洞天清路这种生活方式指南，专门论述了古琴的玩赏和审美。第三，就是出现了像潇湘、水云这样的名曲，郭楚望、毛敏仲这样的有名的作曲家，还有姜夔、姜白石的古怨，这是最早的琴歌曲谱，这都是宋朝的事情。然后第四是最重要的，就是高型家具的普及，让弹琴的姿势发生了变化，就开发出了丰富的左手技法，从此古琴就可以表现更加细腻的情感。所以说宋朝是对于古琴特别重要的一个时代。那之后咱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聊一聊古琴在宋朝以后的一些情况吧。
经过了唐宋古琴的发展之后呢，在明清时代古琴继续发展，而且呢出现了很多前代没有出现的事情。首先呢，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元朝哈，因为元朝呢时间比较短，但是在元朝留下了一个很有名的酌琴师，他的名字叫做朱志远。他做的很多琴呢流传到现在，演奏起来效果都非常好。那一进入到明代的时候呢，其实古琴就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文人生活的主流。我们知道明代呢，因为离元代比较近，离宋代呢也比较近，基本上就是70多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其实明代的初年呢，你还能够看到宋代的大量的这个遗物，所以在明代的初年就出现了一个古琴发展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古琴史上第一部大型古琴普及《神奇秘谱》。这个谱子呢是由当时的明代的王子朱元璋的儿子朱权所制，他呢是朱棣的这个兄弟，但是呢被杯酒释兵权排挤出权力中心之后呢，他就去搞古琴。当然朱权的茶道戏曲的研究呢也非常的深厚，都留下著作。但是他在这个《神奇秘谱》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把宋元以及甚至之前的一些古琴的谱子做了整理，而且还保留了很多具有上古痕迹的这个古曲，一共是64曲，他专门保留在一起。 那这个就实际让大家直接能够看到宋元时期古琴的演奏的大量的这个面貌。
这个也是简字谱。
也是简字谱，对。那这个简字谱呢不断的被大家打谱，那么现在整个神奇密谱的曲子呢都已经能够被完整的演奏出来，而且呢又形成了新的流派和新的诠释。在明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古琴的发展，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修谱。明代中晚期的时候呢，还有一部琴谱叫做《西陆堂琴统》，这里边呢也保留了一些这个古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明代的这个文人，尤其是江南地区，有大量的这个刊印刻谱，相当于是一个文字的古琴录音磁带在文人之间流传。那这一点呢对于古琴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曲子都是传承有序，从明初到明末的这几百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可以现在通过研究同一个曲子在明初的面貌和明末的面貌，能够看到这个曲子是怎么样发展的，怎么样通过不同的人的演绎，不同人的理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也就是相当于说明代的这几百年之间都有录音的这个存在。那么这个和之前唐宋是不一样的，因为唐宋的很多古曲呢是不完全能够考证的。明代呢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发展，包括技法，尤其是左手技法的发展。那我们其实之前讲宋代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什么叫做古琴的左手技法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右手的七根弦是固定的音高，而左手呢通过它不同音位的移动可以产生丰富的音色，甚至是小结构，这就像小提琴当中的柔弦是一个道理，那么就让整个古琴的音色呢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古琴的这个银铙是古琴派别很重要的一个判定的特征，银铙的方式各个派别也有不同，所以在明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各个古琴的派别就已经非常的清晰，那包括它的传承人也记载的比较多。现代大家能够听到呢很多的琴派在明代的时候呢其实就都已经能够追溯了。相同的文化现象呢在家族的族谱当中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印证。你现在说我祖上是汉朝什么人，可能
没人信你，
没人信。但你说我祖上尤其是江南地区是明代的什么什么人，那基本上族谱记载的都非常的清晰。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和印刷术的发达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明代的古琴的发达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古琴的审美思想的总结。那这个呢就包括有很多著名的，比如说西山二十四琴况，包括古琴的十四宜弹十四不宜弹，宜是适合的意思，什么样的古琴曲好，古琴曲应该怎么演奏，大家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音乐审美趣味，明代的人就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晰了。比如说古琴的这个十四宜弹呢是晚明的一个藏书家叫做胡文焕，他编的一个琴谱叫做文会堂琴谱，里面就专门说讲说古琴欲知音可弹，欲可人弹，对道士弹，处高堂弹，升楼阁弹，在宫观弹，坐石上弹，登山弹，栖幽谷弹，游水湄弹，居船中弹，栖林下弹，执二气清朗弹，对当风明月弹。这其实是一些比较美好的瞬间，包括有山有水以及周边你所属的环境都是那种往来乌白丁，可以看得出来古琴的发展呢其实越来越局限在精英阶层的这个描述当中。当然还有所谓的十四不宜弹，这个咱们就以后再去讲。总之就是弹古琴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甚至是已经被中国文化尤其是雅文化成为了一个代表。其实这一点也是之后古琴音乐的发展当中不断遇到的一些历史包袱，同时呢又是它发展的优势。这就是它的文化象征意味太强，而且明代呢很有意思的是皇室也是非常喜欢弹琴和作琴的。这一点和以前不一样，因为宋徽宗他不会自己去作琴，他只是收集琴。 那明代的王室呢，是真的自己下场去做琴的，他们喜欢做木匠活，喜欢 DIY。 就比如说有宁衡易陆四种琴，那分别是明初的宁王，我们刚才讲的朱权啊，之后有衡王、易王和陆王，这都是贯穿整个明朝历史发展，就是各个王爷当他无法从事政治和军事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他的很多能量都放在古琴的制作研究上面。很有意思的是，崇祯皇帝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可以讲他是一个会弹三十多首曲子的琴家，而且他的古琴老师尹尔涛也非常的有名。
三十多首曲子是什么概念？
三十多首曲子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央院毕业的学生的这么一种感觉了，
就专业了已经。
对，就是很专业了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听到崇祯皇帝弹的到底怎么样啊，因为皇帝嘛的演奏水平你是不能够评价的。明代的古琴呢，皇帝很喜欢弹，而且在民间尤其是江南其实也是非常的发达。包括文振亨，也就是文征明的曾孙，他在自己的这个《账务志》里边就专门写道，说这个琴虽不能操，亦需必悬一床。就是你家里边必须要挂古琴，你能弹古琴当然是最好的，因为来了客人是吧，有了知音，你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文艺才能是吧，表演个小节目，大家一块助助兴。但是你要不会弹呢，你家里怎么也要挂一张古琴，显示你会弹，或者说呢，别人弹的时候你也能够立刻拿出这个乐器来让大家来交流交流。
就好比现在书房里，你就算不看你也得买一些上台面的书，把书架装满、
五星级酒店的这个大堂的书里边可能都是空壳，但起码这些都表示对于古琴的一种尊重，而且呢是文人的书房陈设的一个标配。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家具拍卖或者古董陈设的时候呢，也少不了古琴这一环。因为历史上呢有很多真实的文人呢，他并不是专业的琴家，所以大部分文人的演奏的真实水平呢其实是堪忧的。那我们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就能够体现。明代的张岱，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品集叫做《陶庵梦忆》，里边呢就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这个人叫做范雨兰，就讲说这个范雨兰呢半年才学了《时尚流泉》这一首小曲子，而且呢学的又很生涩，过一段时间老师走了以后呢他自己就忘了，又弹又忘，最后呢他发现他什么曲子都不会了。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包括其实也有很多的文人在自己的书中的记载当中说自己希望能够学一首大曲，比如说像《流水》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呢其实一生只是弹一首特别小的这个曲子，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就够了，因为古琴对于他们的真正的作用恐怕更多的是安慰。那么所以古琴曲的真正的在每一个时间的创作包括技法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专业的音乐家来完成的，或者不知名的乐师完成的，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的名字有更多的记载，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文人弹琴是一个形象大于实质的事情，他肯定没有职业音乐家弹得好，但是琴是他造型的一部分。好比我们看关羽的塑像，有一个标准像叫做关公夜读春秋，那关羽的历史学是一个什么水平其实不太重要，读春秋是他人设，大家不要觉得职业音乐人被埋没了所以就瞧不起做人设的，其实很多东西就是靠人设留下来的。比如说乾隆下江南，慈禧去西安，这两个人恨不得一路上创出来几百道菜，比任何厨师都厉害，但要是没有这个噱头，很多小吃可能从此就没有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点评一下，就是今天咱们提到了那么多弹琴的名人，国鹏老师您能不能推测一下，就是实际上谁的真实演奏水平会比较高呢？
我觉得历史上真正弹琴技艺比较高的恐怕是董廷兰。董廷兰就是高适口中的别董大，他是属于真的专业的音乐演奏家。还有一个呢就是崇祯皇帝的古琴老师尹尔涛，这些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弹琴又非常的好，自己又有创作。因为崇祯皇帝我们之前讲过本身他自己也会弹很多曲子，那么尹尔涛在大明即将灭亡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的描述是说忍痛离去之后呢还教了其他的一些人，就是为了保存他过去曾经教过皇帝的这些曲子，其实也都是一部丧乱史。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大的公式，就是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越高， 他很有可能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呢，恐怕就要有水分。
所以像苏东坡他很可能弹的就不怎么样，
苏东坡弹的很可能就一般，
但是王维很可能弹的非常好。
我觉得如果要关公战秦琼的话，我站在王维这一边、王维应该比苏东坡弹琴的水平要高。李白呢可能大部分是充数，李白可能不如白居易弹的好，但白居易可能不如王维弹的好。我觉得唐代的文化名人 IP 当中，王维的水平应该最高。这是一个胡乱的猜测啊，全当说笑。
好的，感谢。那到这里明代的部分也说完了。明代的特点就是古琴的技法继续开发，古琴的审美思想有了更系统的总结。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明代开始对乐谱的记录修订就比较详实了。前面说到神奇秘谱里面说了很多古曲，或者说保留了很多古老的音乐痕迹吧，这个对于音乐考古是很重要的。包括整个明代很多乐谱都保存了下来，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古琴在这几百年里的变化。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说一说后面的清代了。
清代不是像之前一些朝代一样发生很多大的事情，但是清代呢在它的这个发展当中呢，是纠正了之前记谱法的一些空白或者缺陷。比如说在明代记琴谱的时候呢，在徽位当中可能又不太准。我举例子，弹这个徽位是弹七徽九还是弹八徽，那么明代的琴家大概可能就是记到七八左右，让你自己去找，那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半音的偏差。以我们现在的方式来讲，这个音你可能会听得不太准，当然这是以西方音乐的标准来去讲，因为中西音乐的理念和方法也并不完全一样。那清代呢也有一些琴家创作的琴曲，其实慢慢也出现了记载节奏的一些尝试。当然这个和现在通行的这个五线谱还不是完全是一回事儿，但至少对于之前的琴谱呢也是一种补充。那在清代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琴派和琴家在继续为传承做努力。但大家现在更多关注到的是清代古琴的衰亡。其实这个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衰亡呢是同期的。那尤其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基本上全国会弹古琴的人是越来越少，以及当西洋音乐引入中国的时候呢，自然古琴又出现了像当时唐代人讲的古琴没有人听，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外国音乐，
被外来文化挤压了，
被外来文化挤压，而且它非常悲惨。那古琴其实是中国所有传统文化当中文化基因最强的，琴人为保存古琴、保存琴谱、保存古琴的文化做大量的工作。从民国初年就开始有很多当时的文人，包括当时的富商，组织各种各样的琴会来声势浩大的保存古乐。那么一直到建国以后呢，也有查夫西先生组织全国古琴普查，这是1956年发生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录音实物，还有琴谱以及琴的实物和文献的这个刊考的资料。我们现在看到文献这么丰富呢，也有很多是被整理和保留下来的，所以要感谢查夫西先生，他是现代琴学奠基人。古琴在它的这个发展当中呢，也有很多意外的收获。就比如说在建国初年，当时河南兰考的书记焦裕禄因为当地的这个水土的问题没有办法种粮食种庄稼，所以呢种了一种经济的作物叫做泡桐树。反而现在这个泡桐树的这个树木呢，因为它本身是古琴制作的基本材料之一，就是桐木，所以让河南兰考这个地方原来的贫困县居然成为了中国古琴乐器制作的主要供应地之一。这个也是一个历史很有意思的循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古琴呢一直进入到新世纪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2003年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的第二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那么第一个是昆曲，接下来的其他的一些项目呢都是一些综合艺术，只有古琴是一个单一的独奏乐器。这个在所有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当中呢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一个乐器它承载的历史，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信号，各个时代的音乐的面貌， 以及对整个东亚音乐的审美和演奏的方式都有影响的，确实是非常罕见。那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第一个奏响的中国乐器古琴，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让古琴越来越多的被大家认可。现在呢，从1956年前后的全国只有不到200个人会弹琴，到现在中国的古琴人口已经超过百万，甚至大家在大街小巷、茶馆、电视剧当中都频频的听到古琴的声音，其实也是古琴重新回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在音乐上的核心的位置，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而且呢，就是古琴它的这种传统的声音能够让大家认为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声音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古琴也当之无愧的值得这个称号和待遇。
好的，非常感谢。那这样一来，咱们就把古琴从上古时期一直到现代的历史都简单介绍过了。对于古琴在近代的没落和重生，我这里想说几句，就是你对比清朝后期和隋唐，其实有一点相似的，都是西方的音乐、西方的乐器、西方的审美在以一种非常强势的姿态进入中国。但是里面呢也有不同，就是隋唐的时候，我们面对西方文化，虽然它也很优秀也很强大，我们也学，但是说我们没有危机感。可是到了近代，西方的音乐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伴随着西方的医学、科技、工业，还有西方的军事、文化、教育、制度这么一整套东西来到我们面前。特别是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战争，一些正面的交锋，让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自我怀疑。所以到这个时候，所谓的学习西方就不像白居易的时代，用国鹏老师话说，明明自己吃着肉还要说自己吃不饱，它不是这么一个矫情的情况了，而是变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看清末开始的新式学堂音乐教育就变成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教的都是西方音乐，很多学堂乐歌，包括最有名的像李叔同的这个送别，它都是西方音乐。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古乐就更加不留情了。前面说古琴能够从各种乐器当中崛起，最初是因为汉代文人的拣选，可是到了清末的衰落，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拣选，等于说2000年来就形成了一个轮回。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2000年里很多跟古琴同时期的乐器，像瑟现在很少人弹了，阮很少人弹了，箜篌没有了，尺八一度消失，后来从日本再恢复的，很多乐器其实都变成了博物馆乐器，反而是古琴这么一种，用国鹏老师话说，像惰性气体一样，特别静态，特别不愿意改变，可以说非常固执的文化，它反而活了下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想方设法要把古琴给保留下来。我想这也是因为古琴的文化象征意味太强了，像扎富锡这些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的一定不仅仅是说我要保存一把琴一个乐谱，他想的一定是我要保存我的中国文化。那说到这里，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就是除去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因素，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到了近代，西方音乐它就是比中国强，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成熟和完备。所以我的问题是，中国的音乐起步如此之早，人才如此之多，对音乐的重视也不能说不高，可是为什么到了近代就会被西方音乐给全方位的碾压呢？
古琴的发展和中国音乐的发展呢，在近现代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瓶颈。那这点呢，其实是和整个中国音乐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的。首先呢，就是中国一直讲礼乐文化，礼乐文化的一个核心呢，其实是约束、统治。那么希望通过这个音乐让你变得没有那么的有攻击心，希望通过这个音乐让你服从社会的规范和秩序，让你的品性得到修正。包括古琴讲的悦而不吟，哀而不伤，就是你悲伤的时候呢，不能表现得太丧，你高兴的时候呢，不能太狂妄。那么基本上就是把每个人的棱角给磨平，这是整个一个中国文化在音乐或者古琴上面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它不是一个教你去挥洒青春的荷尔蒙，让你保持一个旺盛的激情去上班和开车的这么一种音乐形式。中国的音乐其实并不鼓励创作，包括我们之前讲的中国的这些有名的乐师，很多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当然到近现代才开始改变。 通过这个对于古代的大量的拟古、尊古、复古，而导致人们在做新曲子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开。甚至我做新曲子的时候要托名这是孔子做的曲子，我突然通过一个秘密的渠道得到传承，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那他希望通过孔子把这个他自己的作品委曲求全的保留下来，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做了那么多的曲子，但是古琴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曲子，是因为他每一个人在演奏的时候呢，都有自己细微的处理，他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在创作了一首曲子一样。那我们也可以说西方的大量的曲子，比如说巴赫一生当中写了800多首曲子，但是现在经常被演奏的曲子也并没有那么多。你可能会说他的哥德堡变奏曲或者他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之类的，但是呢从古琴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从绝对的数量上来是完全不能这么比的。所有的古琴曲留下来可能还不如巴赫一个人的这个作曲的能力多。但是从音乐的功能性来讲呢，古琴我们刚刚说它在道德、在隐逸、在山水方面它有它更多的优势存在。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中国从明代开始变得愈加的变本加厉的乐户制度，其实是限制了中国音乐的发展。这个乐户制度呢，其实从魏晋时期就开始有雏形。什么叫做乐户制度呢？就是把音乐家、演奏和创作的人当成社会的低等级的贱民来处理。
奴籍。
奴籍，对。而且不能和城市的正常的人去通婚，认为乐户也是比较低贱的。那么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还存在着戏子这样的对于从事音乐工作者的一个蔑称啊，这个文化影响其实还都在。但是在西方呢，从贝多芬时代就开始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音乐家的这个位置提升，鼓励他的原创，这音乐呢有自己的独立的创作，为自己的性情服务，为自己的真实想法服务。那这些呢，其实是接下来中国音乐都要去走的一条路，就是为艺术本身而艺术，而不是为其他的非音乐的因素来去服务。那我觉得打开了这一点，可能中国音乐的这个创作走向可能会更好。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也是因为古琴本身是音乐符号，愿意用一种打破它的方式来去表现，但这些并不能够形成新的经典。我举的例子是说，有的人可能把《流水》这首曲子弹出了摇滚的感觉，但是这恰恰证明了在你心目当中《流水》还是经典，你只不过是在颠覆经典，你没有创造出一个和《流水》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来作为一个新的经典。所以我觉得说古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新作的曲目，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在这个时代呢，大家演奏的古琴比较多，也开始为过去几十年失去的买单。比如说有大量的人把古琴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弹流行的曲目，或者说呢把一些古曲再进一步的打谱，或者说把古琴也进行一些创作。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恢复和积蓄期，之后可能会发现真正又符合古琴的韵味又符合古琴的演奏和创作规律的琴曲出现。那比如说我觉得近几十年最成功的曲子就是陈功亮先生他所做的古琴套曲《刨修罗兰》啊，这是一个已故的古琴音乐大家，他这些曲子是又符合现代音乐的方式，又打破了原来古琴的创作的方法和结构，同时又能够被琴界的人所接受和称赞，又能够被更多的群体所了解，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创作。那也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能够出现，而不仅仅是同意反复般的演奏一个流行曲目或者一个所谓传统的民歌。那这些我认为是杀鸡用了牛刀。还有一个是古琴和其他乐器也没有必要再进行比较，比如说用演奏琵琶和古筝的方式来把古琴做得那么的花哨，甚至把古琴当琵琶来去弹，和其他的民乐在一起竞争，这个时代其实也已经过去了。甚至中国人也不需要把古琴当成一个一定要能够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而沾沾自喜， 或者说古琴能够演奏西洋乐器而感到自豪，因为古琴本身就有它自己的创作规律。而且在1977年美国的 NASA 宇航局向外太空发射的旅行者2号当中，就有管平湖先生演奏的古琴曲《流水》，这个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味道，而且也是世界认可的味道。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古琴曲子的创作能够不仅被中国人认可，也被中国的民乐界、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认可，也能够得到更多世界的认可。我觉得只有当这时候，古琴和中国的古代音乐才能够有新的生命力。
感谢郭鹏老师，您说的特别好，这让我联想到前面说的蔡邕抢救焦伟琴的典故，它也是一种浴火重生的意味。那到这里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咱们就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来收尾吧。就前面说了，西方音乐发展到现代其实已经非常完备了，不管是音乐的理论形式还是乐器，都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那这种体系上的优势是中国传统音乐不能去挑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古琴对于今天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说还有什么魅力呢？
哎，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说古琴真正的魅力在于什么地方，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说它毕竟先是一个音乐，古琴它的音色，那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古琴大部分的时候是以独奏的方式来出现的，大部分的时候呢是以不确定性因素变数很大的方式来出现的。就是我今天心情好，我嗓音条件好，我可以把古琴的琴弦调得高一点，高于标准音高440。而且呢，古琴的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随心所欲的程度要比其他的乐器要大很多。古琴在演奏的时候呢，我觉得尤其是在面对人工智能 AI 这个时代，因为理论上现在各种的乐器都已经能够被采样出来，古琴其实也做过各种各样的采样。你知道现在音乐人在制作的时候，先从一个大的音乐库当中把每一个乐器录好的音色调出来，之后通过电脑合成拼接成一个曲子，当他觉得这个曲子好了以后，他才会去找真人来去录制来去演奏。但是您请注意，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作曲现在可以完全通过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标准化的东西来完成，不需要通过接触人和接触乐器。但是人永远是需要现场的，人永远是需要通过一个实体，尤其是音乐，来进行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也就是当你做好了曲子以后，你还是要找演奏家来去演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做了那么多的曲子，有那么多出色的录音，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听到一个演奏家在那边去真的给你弹钢琴？以及现在的 AI 都已经可以把郭德纲的中文直接翻译成英文，而且还带着他的语调，但是你还是希望郭德纲能够在现场跟你说笑话，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古琴我觉得在这方面的优势是非常大，就是它有大量自由的空间。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好了，我弹一首慢的曲子，我弹错了也无所谓，甚至我节奏拉伸了也无所谓。当然其他的乐器也可以这样，比如说钢琴你也可以弹得慢一点，但是古琴这种极具个人化色彩、极具感情色彩的表达，我觉得它还是有优势的。尤其是它的声音比较的低沉，其实它更符合现在的所谓音乐疗愈的这么一种观念。我们之前说有人一听古琴就睡着，那我觉得古琴至少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帮你解决催眠的问题。那也有人一听古琴，他就会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或者他一弹古琴，他也会觉得整个人生活就慢了下来。这恰恰是在一个高速发达，一个大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混凝土城市环境下的一种返璞归真。古琴其实是非常强调自然主义的，从琴体的本身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花哨，它的制作选材都是来自于自然，包括它的琴弦也是尽量以丝弦为宜。那包括古琴的演奏，我们刚刚也说是在一个山水之间，和古琴的声音是更加配合的。 那其实这一切的这种自然主义，或者不需要音乐那么精确的去记谱，恰恰给古琴留出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古琴和钢琴不一样，我们知道现在能够进行专业钢琴演奏的，你是要从小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的。但是古琴的入门的门槛呢，却很低，甚至我们就可以说，简单的一个月速成，你就弹一两首曲子，也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古琴一直都是有一个非职业化倾向的。什么叫做职业化？钢琴演奏家，你如果不是从小弹到大，一直接受各种训练，弹各种复杂的曲子，你是不可能让一个人在晚年突然学三个月就能弹李斯特的作品，那是不可能的。但在古琴上呢，就恰恰相反，你什么时候捡起来，哪怕你一辈子只弹这一个小曲子，你也会得到很好的人生的安慰。其实音乐的功能就达到了，音乐的普及性也达到了，音乐的实用的功能也达到了。而且呢，我觉得弹完了古琴以后，会让你的整个的人的神经得到放松，我觉得这点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倒很反对现在说古琴治病，什么五音分别对应人的肝脾胃，那些呢就有一点太穿凿附会了。但是这种古琴的放松的听感，恰恰是一个在中国人的音乐文化基因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古琴其实这种韵味有一点像中国的戏曲，它其实是和人的说话和人的方言和中文有很多直接的关系，包括中文的这种声调其实和古琴在一起很搭配。所以我觉得还是古琴有它未来存在的必要呢，尤其是作为乐器本身，它能够对人直接产生作用，而不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的东西。
所以即便在西方音乐和乐器都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古琴还是有它独特的作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几点。第一，它入门的标准非常低，可以让很多人用非常低的学习成本就参与进来，享受弹奏音乐的乐趣。第二呢，古琴是一个标准化程度很低的品类，取决于你的心情和状态，可能每一次弹奏都是不同的效果，所以它就可以非常好的去寄托你的一种感情或者情怀，有这么样的功能。第三，就是古琴它是一种非常放松具有疗愈性的乐器，而且它的文化属性很容易把你带到自然的山水之间，这对于紧张生活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所以古琴的这些特点其实是比较符合后现代理论里面对于多元文化、对于历史遗产的价值的这种肯定的。其实这些特点我觉得从最基础的层面去理解，应该是古琴本身的构造所决定的。它的弦长特别长，所以每次震动的时间就长，当你随机性的做出的各种处理就容易形成千变万化的情绪。当然钢琴也可以，但是用钢琴去准确的表达情绪是需要非常扎实的技法支撑的，所以古琴传达的是一种技法之外的人类情感。那为什么一上来《诗经》里说琴瑟友之，像琴、瑟、吉他这些东西是比较适合用来谈恋爱的？
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就是古琴这种特别细微的东西，人类真实的细微的情感理论上是可以被无限发达的数字记录的，但是却是没有办法一次一次被重复的。你可以说古琴的每一次震动我都可以以一个超高计算能力的计算机完全复原出来，但是那个就没意思了。我觉得尤其是艺术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复制，但是你不能超越，你甚至无法达到，你也无法复原。复制和复原我觉得是两个概念。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弹琴的时候，他依然还会用原来的简字谱，因为你即使告诉我这个地方弹三拍，这个地方弹够两分钟，我没有必要去完成一个你给我定谱的 KPI 而去违反我自己的心性。我可能今天想弹得快一点，明天想弹得慢一点，这些都由我自己来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古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那种细腻的东西很难被模仿。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郭鹏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一次感谢素质，也感谢大家收听剧谈社。
Thank you.